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的记载。第二章第一节说，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们可以知道，这段话对于被掳的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列王记上下》最早的那一些读者来说，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话。这段话呢，可以说是讲到他们的心坎里头去，因为他们亲眼见证经历了以色列的王位已经断绝，大卫的子孙呢已经不再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了。换句话说，这一段的教训提醒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再强烈不过，如果当初曾经是这样子的执行，代代相传，就好像大卫在传承他的国位，在他要死的时候，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的时候的提醒一样，今天他们的命运就会大大不同。我们大概也需要从这一段，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整个大卫最后遗言的交代。大卫在原则上面提醒所罗门所有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他要遵守上帝的吩咐，他要谨守诫命、典章、制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接下来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第五节开始他说，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那两个元帅呢，是在太平的时候，也是无故的情况之下，他们被约押呢所杀了，将这些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第一个要处理的是约押。约押曾经为了铲除那个比他厉害能干的人，所以呢在太平的时候就把这两个人好像在征战的时候一样，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就把这两个人杀了。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第一个指示。第二个呢是第七节，他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在，因为我曾经在逃难的时候他们接济我，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帮助我，他们要与我同行，虽然我在落难的时候呢，可是他们仍然用真诚待我。对所罗门的交代是，这一些曾经恩待大卫的人呢，你要继续不断的恩待他们。第八节是第三个指示，他说，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他曾经指责大卫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所以大卫告诉所罗门说，这个人呢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可是呢后来当我重新得到我的权力，回复我的王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人示每他做什么事，他说后来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大卫说，当初他到约旦河来迎接我的时候，因为至少在表面上面他表现他的忠诚，他来迎接我，所以呢我就指着神向他起誓说，我不会因此杀你。可是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他所做的我们很清楚，是在我落难的时候呢就落井下石，是我重新得权的时候呢他就来逢迎，他就来拍马屁，这样子的人呢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知道如何待他。 大卫在交代完之后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就死了，与他的列祖同睡，他就葬在大卫城里。在这一段的指示当中，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会以为，大卫呢，为什么到了要死的时候，仍然这么的心胸不宽阔？为什么他人生过去的种种，他不可以就恩待这一些人，就一笔勾销？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算总账？为什么他自己，如果他真的觉得，不管是示每或者是约押所做的，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大卫不自己下手？自己不下手，又借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手，是不是非常的阴险狡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但是呢，在整章的记载里头，这却不是《列王记上下》作者他的解释，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显然不是这样。第一个理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在经文的一开头，大卫吩咐所罗门交代他要按着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来治国、来行事。在这一长串的指示之后，如果大卫所做的只是单单为了他自己心里头的舒畅，他不愿意自己死了之后，那一些曾经害过他的、曾经骂过他的那一些人仍然得到平安，如果单单只是这样，大卫其实不需要交代前面这个以上帝的法度为准则的这一段。第二个理由是，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泄心头之恨，大卫大概也不需要提到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有恩于我的那些，你要继续不断的恩待他们。第三个理由呢，是在整章的记载里头，在大卫死了之后，到所罗门执行所有大卫的指示中间有几段的记载。第十三节，在第一章出现的那个夺权的亚多尼亚又出现了。第十三节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亚多尼亚对拔示巴有一个请求，他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弟兄，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他要什么呢？十七节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亚多尼亚在见拔示巴的这一段里头，他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他一开头说的话，他的引言，他的开场白非常有趣。他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可是呢，国家现在却归了所罗门，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亚多尼亚仍然认为他才是真正国家应该的继承人，他应该是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他之所以没有坐在王位上面，其实是因为事情有了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发展。如果他本来就应该做王，如果众人也都支持他、仰望他，那其实他是最合理的继承。唯一的问题是，所罗门德国呢，是出于耶和华。因为是出于神，所以其他的人不好说什么。这里头不见得是代表亚多尼亚对于神的心意非常的接受顺服，说不定有很大程度是要告诉拔示巴说，你因为有先知拿单的支持，然后就说这是神的心意，谁晓得呢？没有人见到神，既然先知站在你那边，我呢只好隐忍，我就只好吞了下去，国家呢就送给你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既然我也这么慷慨，把原来应该是我的国家王位权柄荣耀通通给了你跟你的儿子所罗门，现在呢有一件事情，在我给你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呢不要推辞我小小的一点请求。什么请求呢？求你请所罗门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那个曾经服侍大卫王，在他晚年 自己睡觉都没有办法觉得暖和，会寒冷的情况之下，在他晚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那个亚比煞，求所罗门把亚比煞赐给我做我的妻子。亚多尼亚显然仍然在那个权力的算计当中，因为我给你这么多，所以呢，这一点点小小的请求，请你不要拒绝。第十八节，八十八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八十八没有对亚多尼亚的阴谋或者是想法有任何的揭穿或者是斥责，他把整件事情交给所罗门来处理。前面有大卫对所罗门的交代遗命，接下来呢，有母亲八十八对所罗门的请求，虽然是亚多尼亚的要求，他会如何反应呢？十九节开始提到，当八十八去见所罗门提说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第一件事情看到母亲来了，就起来迎接，向他下拜，然后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使他坐在王的右边。这里要告诉我们，所罗门对他的母亲非常的尊敬尊重，他的礼数非常的周到，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来听他母亲的要求。八十八说，有一件小事，亚多尼亚呢要来求亚比煞赐给他为妻。二十二节，所罗门对他的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有希鲁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虽然非常尊敬他的母亲，可是呢，在八十八提了他的要求之后呢，所罗门的反应其实相当程度的激烈，言辞呢也不是非常的客气。为什么单替他求这个女子呢？你要不要顺便就为他求国，我就把国给他。所罗门为什么讲话这么不客气呢？因为亚多尼亚的那一个请求里头，其实不是单单只是要一个女子为妻而已，这个女子是曾经近身服侍过大卫的，虽然大卫没有亲近她，可是呢，因为她这么近身服侍过大卫，对以色列人来说，她的地位好像大卫的妾一样。在古代近东的观念，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有某一个王，他的女人、他的妻或者妾，或者是他的妃嫔等等，如果这一些人原来属于这个王，后来却被另外一个人夺去，那一个夺去这些女人的人，好像夺了他的国和他的权一样，因为那原来是大卫所拥有的。所以所罗门一听，所罗门知道亚多尼亚的这一个请求，表面上听起来只是一个书念的女子，可是呢，其实是带着要国家的这一个意涵，所以他对八十八回答说，也可以为他求国吧。既然因为亚多尼亚的这个要求里头有非常大的威胁，甚至于恐吓，所以所罗门呢，接下来第二十三节，他就指着神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为自己送命，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二十五节，他就差遣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之前亚多尼亚勇兵自重，亚多尼亚有王的排场等等，虽然所罗门接替了王位，在大卫的指示，在先知拿单和其他人的高丽之下，所罗门成为王，亚多尼亚抓住祭坛的脚，所罗门没有杀他。在那里，如果所罗门杀亚多尼亚，可能仍然会造成一些批评，因为按着长幼的次序来说，亚多尼亚排行在前，所以说亚多尼亚重权力、重权谋等等，我们会这样看，但是仍然不可以因此就说他是该死的。他不见得是最好的人，可是呢，他也没有糟糕到他必须要就受死。然而在这里，当所罗门已经做王之后，来求大卫的妾，这其实是对所罗门王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批评、威胁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按照古代近东的观念，所罗门把亚多尼亚杀死，不会造成任何人的疑义，所有人都会觉得所罗门所做的事情是合理的。在这个之下，因为亚多尼亚被处死了，王就对祭司亚比亚他，也就是当初支持亚多尼亚的那个祭司，第二十六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的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革除了亚比亚他的大祭司的职分，让他回去，但是没有杀他。这其中的原因在这里都说得非常清楚，他选择支持亚多尼亚，对所罗门来说是一个不智的决定，有太多权谋的这个打算，所以他该死，所以他不合适再继续在祭司的职分上面服侍。但是也因为他一辈子有许多的功劳，所以所罗门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将你杀死，功过之后你就回家去吧。二十八节说，约押虽然当初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没有跟从，可是呢，他却选择跟随了亚多尼亚，支持亚多尼亚。他在听见所罗门杀了亚多尼亚，也把祭司亚比亚他革职之后，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了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帐幕那里，现在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了比拿雅去，然后将约押杀死。比拿雅来到那里，对约押说，王吩咐你出来。约押说，我不出来，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古代近东的人认为抓住祭坛的脚就好像拿了一个保命符一样，一个免死金牌。比拿雅碰到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所以呢，他就回复王说，约押现在呢抓住祭坛的脚，他说我不出去，我呢如果要死我就死在祭坛这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三十一节，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所罗门的这一个指示，其实在古代近东的风俗和文化里头看起来是非常特别的。虽然从圣经律法的角度来说，所罗门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一般的迦南的信仰和风俗会认为祭坛那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抓住祭坛的脚，如果你把人杀在那里，你得罪了那个神明。所罗门却知道圣经律法的记载是，人如果不按照律法而行，绝对不会因为他抓住祭坛的脚他就可以免死。这不是圣经里头的观念，虽然是迦南的风俗。所罗门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正确的指示，也因为这个缘故，比拿雅就回去把约押给杀死了。当他杀了约押之后，故事就进展到大卫所有的交代里头剩下的一个人，也就是示每。三十六节，王就差遣人将示每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所罗门告诉他说，你呢就居住在耶路撒冷里头，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城，一旦你离开这个城，那就是你死的日子。示每自己知道他在之前不管是逢迎拍马或者是他的落井下石，他的确有可以被王处分的地方，因此当王给他一个新的指示，告诉他你只能够待在耶路撒冷城里头。三十八节，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示每说不定想，其实所罗门要杀他易如反掌，也很有道理。可是呢，现在王既然没有杀他，只是让他好像软禁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头，他也非常乐意。所以他说，这话甚好，我主怎么说，仆人必怎样行。第三十九节说，三年之后， 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有人告诉了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就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也从那里把他的仆人给带回来。我们不晓得示每作为一个主人，他是不是对他的属下非常的苛刻，我们只知道这两个人逃走了，他们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境内去。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告诉了示每，他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自己去就违背了他当初对所罗门王的承诺。王所说的是只能够待在耶路撒冷城，不可以离开这个城。可是示每呢，却跑到加特，跑到非利士人的境内去，然后把他的仆人给抓住带回来了。当示每把他的仆人从加特带回来之后，42节，王就差遣人把示每找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也警戒你说，你何日离开，何日必死吗？你自己也同意，你为什么没有遵守你指着神所起的誓，以及王所吩咐的命令呢？第44节，所罗门王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你的头上。在这第二章的结尾告诉我们，所罗门接替大卫的国位在神面前坚定到永远，因为他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和制度。大卫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最后的一命交代，不是为了要解决他个人的恩怨，其实更大程度是在教所罗门如何治国。所罗门要听父亲大卫的这个指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于一个刚刚继位，尤其原来朝中的重臣，包括元帅、祭司等等人，这些人都是支持亚多尼亚的。可是现在新王是所罗门，所罗门在一个大家都睁大眼睛要看他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承接王位的情况之下，杀了约押，杀了亚多尼亚，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受欢迎的。所以所罗门其实一开始大卫对他的这一些交代等等，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如何在这个当中能够真正秉公行义，恩待巴西来的那些众子，让大家知道有恩必报。杀了约押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流了无辜人的血，他曾经因为别人好像在他升官的路上成为拦阻，成为障碍，所以呢就把那两个人给杀了。换句话说，其他的人如果有如法炮制的，在所罗门的治理之下，这些人呢也会很难交代，这些人 也是死罪难逃。所以其实在这里大卫真正在意的不是个人的恩怨，他其实是在交代他的儿子如何真正秉公行义治理一个国家。八十八的那一个请求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在两个，不管是对父亲的交代或者是对母亲的请求上面，他的态度、他的回应、他的判断都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因为这样，他才可以使以色列国在那个动荡的王位的交替当中能够稳住情势，然后呢可以使国坚定，使国家强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我们的思考判断上面可以以上帝的律法为准，而不是单单只是权力的计算。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